提防普京、金正恩随从准备座椅画面曝光，同习近平有得比。上海顶级医生斥责李佳琦短片爆红，医疗反腐要烂尾。房企搏命，万达出招卖楼送媳妇，北京房企老总媒体会现场下跪。继印度之后，中共黑客组织又入侵亚洲国家电网。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4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在俄罗斯访问，他说进一步发展和俄罗斯的传统友谊和关系是北韩坚定不移的立场。但是访问期间网上曝光出来的随从为他准备座椅的画面显示，两国的友谊实在是不牢固。请睇报道。
前推特 X 平台9月13日流出的画面显示，一名朝鲜工作人员首先将座椅的坐垫、靠背、扶手仔仔细细地擦了一片，然后用疑似探测器的仪器仔细检测座椅。与此同时，另一名工作人员站在座椅的后方，用力向下按座椅的扶手，似乎是检验座椅够不够结实，能否承受住金正恩的体重。旁边还有一名女工作人员摸了一下扶手，而这些一切都是看在旁边陪同的俄罗斯工作人员的眼中。有网友说他太了解 KGB 出身的普京了，那个家伙最擅长使用毒药，人称罗萨西毒。仲有人嘲讽这个是怕个座椅突然变得活生生，可以行刺他，领导安全检查工作遥遥领先，独裁者都是咁心虚，一个比一个夸张。日前南非媒体亦刚刚爆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南非参加金砖国家峰会前一个月，中共就从中国运过去全套的家具，从杯碗、床、床垫到地毡、窗帘全部更换，酒店房间里面没有留下一些南非的东西，彻底重建了一座新的总统套房。台湾政论节目《关键时刻》分析说，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目的不是炫富，而是担心人身安全。因为习近平离开南非后，所有带去的东西，甚至连他的排泄物都带回了中国。
李佳琦怒斥网友的事件持续燃烧。9月13日，上海一位顶级胸外科医生回闹李佳琦的短片火爆网路，同时医生的收入及医疗反腐等问题亦再次引发关注。请看报道。
该医生在视频中说，李佳琦先生令到我检讨一下这几年工资为什么没涨，我们反思了一下。我上个月做了近80次手术，门诊大约有400个病人，工资加奖金大概是40000出头，平均每做一次手术的收入低于500元，估计比上海滩顶级发型师理个发的收入还要稍微低一些。这么多年来还是没有改变，这么多年来揸手术刀不如揸理发铰剪的残酷现实。而且医务科通知我，医保 DRG 即指医保支付，我上个月一个食道癌患者费用超标，多出了14000元，将全部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所以李佳琦先生真对不住，我不能够给我太太买你一款每一刻比黄金还要贵的眉笔。但是呢，真的不是我不努力，我努力了大半生成为中国最顶级的胸外科医生，我能够在5公分的单孔下为患者做食道癌的根植术。这样的手术美国医生的收费是$90,000，我的收入是14000人民币。买不起眉笔我并不后悔，因为患者出院时的笑容不需要任何的装饰，是对我们医生最大的奖赏。该影片迅速冲上今日的微博热搜，引发舆论风波。有网民替该医生鸣不平，看到40000的月薪就觉得很高了，却看不到那些网红的玩意是几多日假，不重视医护人员的付出和收入，这样看病将来会越来越难。一点都不多，还少得离谱，顶级胸外科上海 一个月接诊咁多病人，做咁多手术，每次手术平均系500蚊，嗰个系胸外科啊，真唔多，比唔上网红一个晚上嘅打赏。唔攞红包，唔攞回扣，我全都尊敬。亦有人话佢讲嘅应该系台面上嘅薪金收入，佢咁样级别嘅专家应该仲有灰色收入来源，比如话走私人医院做手术。收入不会低的，很多灰色收入他并没有讲出来。医师先生，你计漏了红包回扣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补贴过节金呢？胸外科是热门的科室，中国人都懂得。亦有人质疑这位医生好像在读稿，是现在医疗反腐状态下的医生翻盘。截至8月15日，中共这一轮大动作医疗系统反腐，被查的医院书记、院长人数至少200人。近日有微信公众号引述一位退休的资深医院院长言论贴文，曝光医院分赃模式。该院长指，医院拿到的回扣和灰色收入基本都是按54321的规则来分配的。例如，一部原本价格1500万元的医疗设备，但是医药代表和医院却共同将价格抬高到3100万，其中多出来的1600万就是回扣。这笔钱按54321的模式被分成15份，其中在医院顶层的领导，例如院长和主任等，可以分到5份。下一级好像业务院长和部门拿4份，药剂科或者设备科拿3份，科室医生分2份，剩下1份分给护士。这个就是说，这样的分赃模式将整个医院的人都绑在一起，就好像一条绳上面的蚂蚱，意思就是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这位退休的资深院长还警告说，全国的公立医院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即使将全国的医生捉晒也没用。在中共高调医疗反腐的态势下，医疗系统似乎人人自危，大量学术会议受影响取消或延期，有些医院还减少了手术和加班时间，致使民众看病更难了。9月9日，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司司长郭燕红在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说，不得任意扩大医疗行业整治范围，反腐工作要聚焦在关键少数、关键问题，针对重点问题和典型案例，重要的是要将它和医药界辛勤付出、无私奉献的绝大多数区分开。有网民说，法不责众，又是个烂尾工程，跳楼的死早了，自首的后悔了。这个时候出这一条影片相当值得回味，以后拍这一类影片的会越来越多。
中国房地产低迷之下，大陆房企使出浑身解数求生存。9月13日，多家绿媒报道，万达子公司发布带有买楼送媳妇内容的广告被罚。日前，石楼集团董事长崔毅在媒体会现场下跪，称我以我的生命做出信誉担保。请睇报道。
信用中国网站显示，近日天津静海万海置业有限公司在2022年10月25日自行设计制作并通过某短片平台发布带有买楼送媳妇内容的影片广告。天津市静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认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满足了发布违法广告行为的构成要件，对他罚款30000元。天眼查显示，天津静海万海置业有限公司成立在2021年，法定代表人为曲晓东，注册资本24亿人民币，由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天津市静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股60%和40%。上海证券报报道，自2023年8月底开始，国内多座城市宣布执行认房不认贷政策，部分开发商开始花式销售，试图借政策落地的热度加快销售库存。其中位于深圳龙华区的一个住宅项目推出买一送一的营销活动，即买一套该项目的房产送一套位于东莞房产的部分首付，或深圳大鹏新区的一套统建楼。 据悉，上述楼盘在2022年12月开盘，推售251间123至155平方米的住宅，备案的平均价格约每平方米64000元，总价从每间710万至1016万元，但开盘至今只卖出30间，占全数约一成左右。在业内人士看来，开发商的这一类花式促销方法是为了营造营销的噱头，或者是近期楼盘开盘时一炮打响以及加快促销的方法，反映了房企当前仍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压力，更重视资金回笼。另外，北京知名房地产开发商石楼集团董事长崔毅在媒体沟通会上向多间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负责人下跪哭诉的场景在微博广传。崔毅承诺说，我以我的生命作担保，如果因为公司实际净资产不足为各金融机构带来损失，我将从公司的石楼中心22楼跳下来。崔毅说，石楼20年发展至今，没有一笔金融坏账或银行过期，公司总资产600亿左右，有息负债120亿以下，石楼集团的资产在这里，他个人的无限担保在这里，对石楼的负债率和净资产覆盖率欢迎所有的金融机构再做调查。北京的三道红线政策及内部消费力急剧下降，令房地产业陷入困境。据大陆门户网站搜狐报道，2022年重点54间样本上市房企的销售规模为48703亿元，同比下降了 39%， 销售回款规模为29895亿元，同比下降了 30%。 这两个数据不要说同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就是同同样疫情严重的2020年、2021年相比，亦是非常之差。冇咗销售，资金链就会紧张，而呢个是最攞命的。2022年年底，重点54间上市房企的现金持有量为15928亿元，同比大幅下降了 23%。这个就是2022年一切开发商裁员、烂尾、出现危机问题的根源。现金少了，债务是一啲都冇少，甚至有所增加。54间上市房企总负债和2021年持平，但是中短期有息负债上升 10%， 总数统计下来 87% 的房企资金链持续恶化。台湾的华南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指出，中国在失业率高、消费力低的情况下，购房市的措施效果有限。他说，中国大陆人民连基本消费都开始节约，吃餐饭都要节省节约，那悭回这一餐饭的钱可不可以转换为去买一间楼的钱呢？是很遥远的。
知名网络安全公司塞门铁克研究员12号表示，今年稍早他们发现有黑客组织使用通常和中共有关的恶意软件攻击了一个未具名的亚洲国家电网。请听报道。
据塞门铁克 Symantec 团队的讲法，一个名为 Redfly 红苍蝇的黑客组织使用 ShadowPact 木马渗透到一个未指明的亚洲国家的电网，窃取凭证并安装了其他恶意的软件，同时在6个月的时间内横向移动感染网络上的多个系统。 ShadowPact 这一款恶意软件亦和黑客组织 APT41 有关，研究人员认为该组织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和中共军队有关。 ShadowPact 是在2017年首次出现，多个和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随后将它作为网络间谍的工具。塞门铁克表示，这一次攻击的第一个证据出现在今年2月28号，当时一个黑客在一台电脑上使用了 ShadowPact。 研究人员表示，这个恶意软件在5月17号再次出现在网络中，这个证明黑客已经保持对那个系统的访问超过了3个多月了。接着下来的一个星期，黑客采用了更多措施来扩大对储存设备的访问范围，收集系统凭证并掩盖他们的踪迹。 该组织使用合法的 Windows 的应用程式 Olivio.exe， 借此更进一步了解所入侵的网络，并进行横向移动。Shadowpack 在去年据相信亦被黑客组织用来感染中国边境附近的印度电网。在该次攻击中，黑客已经通过易受攻击的网际网路设备，例如 IP 摄像机 DVR 等，渗透到电网的计算系统中以安装 Shadowpack。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塞门铁克团队首席情报分析师奥布莱恩 Dick O'Brien 认为肯定使用了相同的基础设施，而且可能是同一批人。如果这一次攻击的红苍蝇和早前攻击印度的是同一个团队，那表明他们似乎对有利可图的商业目标不感兴趣，只专注于这一种具有高情报价值的国家级攻击。塞门铁克表示，红苍蝇的入侵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但这个并不是最近发生的唯一对关键国家基础设施 CNI 的不必要探测。五眼联盟在5月就提出了警告，中共会持续使用异地攻击，借此访问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类似于红苍蝇在这个未具名的亚洲目标网络中所做的。CNI 组织受到攻击的频率在过去一年中似乎有所增加，现在是令人担忧的，塞门铁克警告说，获得破坏性能力可能是 CNI 攻击激增背后的一个可能的动机。奥布莱恩表示，感意味着使用 Shadowpack 的人已经添加了一些可能产生现实世界影响的功能。虽然塞门铁克这一次发现的入侵只限于电网，但奥布莱恩指出，微软 Microsoft 观察和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 Vought Typhoon 发起的类似攻击就没有那么集中了。他们攻击的目标包括了通讯、制造、公用事业、运输、建筑、海事、政府、资讯技术和教育部门。奥布莱恩说，换句话说，对于关键基础设施领域的人来说，无论他们的行业性质是什么，现在是时候开始关注威胁情报报告，并养成良好的补丁习惯。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